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1月28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古巴开始进行一个星期悼念卡斯特罗的活动。古巴裔美国人认为卡斯特罗去世之后，古巴要改善人权并不容易。叙利亚政府军夺回阿勒颇东部城镇的重地。此外，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陈亭妃表示，南中国海太平岛是否需要增加驻军，应该看现实情况发展来判断。他解释说，
我觉得我们会依照我们的军力去做适时的调整，而不是说今天是不是增加驻军战。
他说他觉得应该依照军力作适时的调整，而不是将增加驻军变成讨论的议题。本来应该驻军，应该增加，如果有必要，没人可以阻挡到。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刘宝坤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古巴人开始悼念星期五去世的革命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古巴各地降下半旗，此后古巴将进行一个星期的悼念。卡斯特罗这位社会主义革命者经历了长期患病之后，于星期五去世，终年90岁。古巴当局仲未宣布他的死因。星期一开始，古巴民众将聚集在卡斯特罗经常向支持者发表讲话的哈瓦那革命广场举办一系列的悼念活动。星期三，运送卡斯特罗骨灰的车队将沿着当年革命青年和卡斯特罗率领的反叛战士，从古巴东南的马埃斯特涅山脉向哈瓦那进发路线相反的方向一路向东行驶。卡斯特罗于1959年一月掌握古巴政权，他将于12月4日下葬于古巴东部城市圣地亚哥的圣伊菲热尼亚公墓。在迈阿密的小哈瓦那，古巴裔美国人继续上街庆祝卡斯特罗死亡。卡斯特罗生长于古巴圣地亚哥，于1953年第一次发动革命没成功。他第二次发动革命于1959年推翻美国支持的巴蒂斯塔政权。后来卡斯特罗建立一党专政的社会主义政府，经常与华盛顿对抗，与前苏联结盟。2006年卡斯特罗将权力交给他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2014年奥巴马政府与古巴关系缓和，并恢复外交关系。特朗普川普在总统竞选初期回答美国与古巴关系回暖问题时，他的回答基本上是肯定的。2015年9月，川普对每日传讯报说，我觉得还不错，我们在建交问题上达成的条件应该更好，但是向古巴开放的想法50年亦应该够了。川普是指美国对古巴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所实施的经济和外交制裁持续时间是最长。在一年里面，川普对这个问题的公开立场发生可谓是彻底的转变。现在他每每提到奥巴马总统在美国和古巴关系正常化方面所做的努力时，几乎完全是负面的。星期五，古巴的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去世后，川普还是坚持这种立场。川普在声明中抨击卡斯特罗是一个残酷的独裁者，他在在世的时候行刑队、偷渡、超乎想象的苦难、贫穷和剥夺基本人权等各种罪恶比比皆是。川普没有透露他的古巴政策的任何细节，但是他承诺他这一届政府将尽其所能保证古巴人民能够最终开始走向繁荣和自由的旅程。古巴前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星期五去世，很多古巴人和古巴裔美国人认为现在有机会改变这个国家里面几十年践踏人权的状况，不过这种改变可能并不容易。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有小哈瓦那之称的地区，很多人欢呼雀跃。古巴裔美国人希望一个人的离世可以终结几十年践踏人权的状况。
That a bad dictator, and that will give an opportunity to the Cuban people to
古巴裔美国人何塞桑切斯说，一个令古巴将近60年处于恶劣专制下的独裁者消失，这个将给古巴人一个开始自由民主旅程的机会。在卡斯特罗统治下，三代古巴人几乎没有任何基本的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成千上万持不同政见者受到惩罚或者监禁。即使在古巴和美国2014年恢复关系后，古巴亦没有放松对自由权利的限制，互联网仍然受到严密的查堵，更多的记者和人权活动人士被关押。瓜达洛普亚里亚教授对美国之音说，现在要由路易卡斯特罗决定他哥哥的死是否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路易卡斯特罗已经逐步控制了这个共产党岛国。好多美国国会议员在卡斯特罗去世几小时后就在推特上发表了类似的看法。活动人士和叙利亚国营媒体星期一说，叙利亚政府军在阿勒颇东部和反对派武装的战斗中取得一连串胜利。阿勒颇之战的战略显然是要将反对派控制的区域一分为二。阿勒颇一直是得到俄罗斯空中力量支持的叙利亚军事行动的主要目标，那里的局势亦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据估计，有25万平民被困在政府军的包围圈内，他们急需食品和药物。为美国之音工作的自由记者哈吉佳法尔钦在被土耳其迪亚巴克尔当局拘留之后已经获释。哈吉佳星期六被逮捕，消息由一位朋友透露出来。这位友人说，哈吉佳被拘留的原因不详，他的家人说由于那个地区处于紧急状态，即使哈吉佳的律师亦无法联系到他。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台湾应否在南沙太平岛上恢复驻军。台湾朝野立委认为政府应该恢复在南沙太平岛上的驻军，不过外长李大为则表示并没有相关的计划。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外交以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陈廷飞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南沙太平岛是否需要增加驻军，应该要看现实情况发展来判断。
我觉得我们会依照我们的军力去做。
陈廷飞表示，他觉得应该依照军力作出是适时调整，而不是将增加驻军变成是讨论的议题。本来应该是驻军该增加，如果有必要，没有人可以阻挡。陈廷飞委员仲表示，台湾政府计划近期在太平岛举行的人道救援演练，主要是希望在天灾发生的时候可以为台湾以及周边国家的渔民提供援助。而另外一位立法院外交以及国防委员会委员、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吕玉玲日前提案指出，南中国海争议矮化了太平岛的主权，基于保卫领土、维护主权，要求国防部让海军陆战队重新部署太平岛，和海巡处联合驻防，以宣示台湾不放弃太平岛的决心。台湾前总统李登辉执政的时期，在1999年裁定海军陆战队从太平岛撤离，并且在2000年成立海岸巡防处，正式接管太平岛的防务工作。台湾外长李大为星期一在立法院表示，蔡英文政府未有在太平岛恢复驻军的计划，相关的救援演练亦都同其他国家达成默契。
这纯粹也是政府这个一向重视这个。
李大为表示，这个纯粹是政府一向重视人道救援，因此在周边国家有共识的情况之下举行的演练而已。国际仲裁法庭今年七月裁定太平岛是礁不是岛，台湾政府表示不承认亦都不会接受这项的仲裁结果。而随后蔡英文总统宣示将太平岛作为人道救援中心以及是运保基地。国民党立委徐志荣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乐见政府任何彰显拥有太平岛主权的作为。
一方面，如果又可以先导我们的主权，而确实
徐志荣表示，一方面可以宣示台湾的主权，确实人道救援，不理是台湾的渔民也好，外国人也好，人道救援都是好的，甚至也都建议给予渔民做一个服务中心。徐志荣委员仲指出，赞成政府让军队驻守是太平岛，不过也都尊重蔡英文政府的考量以及是决定。国民党智库国安组召集人林毓芳表示，政府应该加强太平岛的军事建设，继续科学研究以及是游戏探勘，并且让100吨的巡防艇是防守太平岛。今年是中华民国政府接收太平岛70周年，台湾海巡署原本是计划在星期一在太平岛举行人道救援演练，不过因为台风的因素而推迟，后续将会看天气状况实施。中国近年来在南中国海岛礁填海造地的作为，引发了周边国家的不满，并且加剧了相关的争议，包括中国、越南、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以及台湾等都表示对于南中国海拥有主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在美国政府即将换届之际，台湾驻美代表高石泰对于美台关系可能面临的不确定性表示，美国和台湾都有民主、自由、人权等共享价值，无论哪一个是白宫的主人，台湾都会是美国最可靠及值得信赖的伙伴之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报道。
台湾驻美代表处上个星期在美国感恩节假期前夕，为其位于华盛顿市区的办公大楼启用30周年举行感恩茶会庆祝活动，感谢美国朋友多年来对代表处及台湾的支持和友谊。高石泰在活动中表示，美台不但共享民主、人权及言论、宗教、新闻自由等价值，同时亦都在促进和平、稳定及经济繁荣上具有共同利益，使到台湾成为美国最可靠及信赖的伙伴之一。他亦都提到，代表处这一栋办公大楼自1986年11月完工启用后，30年来已经成为推动台美关系的坚实堡垒。美台双方在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的架构下秉持低调、务实原则，持续稳定发展，得到美国不分党派的支持。他对此表示感谢，亦都希望未来继续同美国新政府合作，推动维系彼此的关系。前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现任美台商业协会主席沃尔福威茨亦都应邀出席这个活动。他表示，自1979年美台终止外交关系后，很多人以为美台关系将自此开始走下坡，但美国国会通过台湾关系法之后，美台关系却开始往上走，台湾亦都通过自身努力发展成民主灯塔。虽然美国即将政权移转，但他认为新政府将会肯定台湾的自由繁荣，继续深化彼此的关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副总裁、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包道格，以及当年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任内促成台湾关系法立法，现年已经97岁高龄的前联邦众议员沃尔夫亦都到场参加这个茶会。台湾驻美代表处全名是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位于华盛顿西北区威斯康辛大道上，与中国驻美大使馆相距不远。这一栋办公大楼在前副担任台湾驻美代表时正式启用，茶会现场亦都展示了当年大楼破土、兴建、员工及前副主持落成仪式的照片。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boa.mobi， 咁请你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咁睇下可唔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日本财务大臣嘅咨询机关关税外汇审议会11月24日喺关税分科会上决定一项新规定，从而对中国等5个发展中国家唔再实施特惠关税待遇。执政自民公明两党将会喺12月8日审议该决定，准备纳入2017年财政年度税制改正大纲，喺2019年起执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榄发自东京嘅报道。
日本财务省11月24日宣布废止特惠关税待遇对象国系包括咗中国、巴西、墨西哥、泰国、马来西亚。按照现行日本特惠关税标准规定，连续3年嘅高所得国国民人均收入超过12736美元，唔应该享受日本特惠关税待遇。呢次嘅会议决定新增设连续3年中所得国国民人均收入超过4125美元，出口占世界贸易1%以上嘅国家，唔能够享受特惠关税待遇嘅基准等具体规定。新的基准废止了上述5个国家特惠关税的待遇。财务省指出，中国等关税优惠国待遇国都已经是通过了经济成长，提升了出口竞争力。欧盟以及加拿大已经将各国排除在关税优惠国待遇之外，日本亦都应该从2019年起实施。日本财务省宣布的当日，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沈丹阳在记者会上面回答中国如何看待的时候表示，中国依然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虽然是世界第二位，但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城市以外的发展、社会福利等和发达国家比依然有很大的差距，而且世界经济复苏依然朦胧，贸易投资低迷。他还表示，中日作为贸易大国是重要的经贸伙伴，两国合作关系发展有利双方利益，希望两国有好发展良好的经济关系，为世界经济作出贡献。日本在1960年起实施贸易特惠关税制度，2007年财务省设定废止优惠待遇对象的基准，目前对143个国家实施特惠关税待遇。该特惠待遇是将日本通常征收的进口关税标准对受惠国每年不同程度地降低不同品目的进口关税。现时日本进口贸易额当中，中国大约是占1/4，去年亦都占日本关税优惠率的60%。近年来，日本已经是提高对中国的酵鳗、松茸等品目的关税，预计通过这次废止对中国的特惠关税待遇，日本将会提高征收中国冷冻章鱼、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亦即是 PET 塑料等大约是2000个品目进口关税。其中财务省还在调查中国刻意压低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价格争取出口，扰乱国际市场价格的问题。在10年前中国作为世界大工厂的时期，中国产品曾经是高居日本进口贸易额1/半以上，但是后来中国农产品一再被日本验出是含超标农药。在2008年中国冷冻水饺含毒，造成了日本多人中毒的案件，更加加速了日本民众远离中国食品，包括福岛产品在内的国产货大行其道至今。廉价货当中，越南、印尼等东盟国家产品亦都正在是日益取代中国制造。2009年后，日本持续是减少进口中国产品的趋势，去年减幅更加是达到2位数，为 11.3%， 进口总额为1605.7亿美元。虽然日本对中国贸易仍然是赤字持续，但是赤字额亦都在渐减，去年减少了 2.7%。日本准备废止中国特惠关税待遇，因为有巴西等其他4个国家并列，包括中国在内，好难指责财务省这个决定是意图针对中国。但是日本网络问卷上回答爽的网民就最多，有意见说早应该要废止，应该同时废止对中国的 ODA 经济援助等等。不过日本经济界以及是同中国贸易的日商存在着一些的差异。第一，是2个星期之前中国忽然撤换财长刘继伟，由萧捷接任。 刘继伟同日本嘅财务大臣麻生太郎个人关系良好，响中日系公开秘密。2015年6月，中日恢复咗中断咗3年嘅财长对话嘅前一日，刘继伟响北京钓鱼台国宾馆设宴欢迎麻生太郎。期间，刘继伟建议麻生出外抽烟闲聊咗40分钟，为次日开幕嘅第五轮中日财长对话酝酿出友好气氛。对话之后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两国将会全面强化经济，特别是在金融领域合作。同时，中国赞成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和中国主导的亚洲投资银行合作开拓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市场。但是日本记者披露的中日财长抽烟闲聊被部分中国传媒引用时是变调，比如是中国天翼网的报道标题是亲日影子总理刘继伟的麻生抽烟，路线斗争分裂，小特务难掩。刘继伟下台之后，中日经济关系首个负面是原定今年在内的在京都举行的第六轮中日财长对话又有障碍。日本共同社报道说，中日未能够成功调整日程，日方相信是消节准备不及。而几日之后，麻生的咨询机构决定废止包括中国在内的五国特惠关税待遇。第二个猜疑来自财务省决定前的一个星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在纽约会谈90分钟，这个原定45分钟的非正式长谈只有安倍带了翻译、川普和女儿、他的女婿以及是前美国国防部情报局长迈克·弗林在场。事后双方未有透露具体的内容，但是安倍就表示川普和竞选时期是两回事，他是确信他们在安全和经济方面构筑了绝对信赖的关系。而川普在他的念书上面亦都形容他的屋企里面迎接安倍，并且是很高兴能够开始完美的友情关系。日本经济界疑虑川普否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自由贸易的保护姿态，和最近迅速升值的美元重创美国出口，更加刺激川普的美国第一主义，担忧新的贸易战即将在世界打响。中国从川普竞选期间起亦都警惕川普主张对中国征收 45% 关税的言论，并且已经开始预防活动。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张向臣访问美国，11月23日在华盛顿曾经表示，川普有义务遵守作为世界贸易机构加盟国的相关规则，而中国亦都是作为世界贸易组织加盟国的权利。在张向臣警告华盛顿的时候，东京亦都出现了准备废止中国特惠关税待遇的程序。产经新闻对此形容为是日美两国在进口关税问题上加强了中国包围网，预计此举将会升高日本和美国以及是中国通商政策的摩擦。中国经济崛起对日本是威胁还是机遇？10年前的首相小泉纯一郎执政期间，日本有过激烈的争议，再三表示是机遇的小泉纯一郎因为参拜靖国神社，还是难免中国外交抵制。在2006年接任的安倍一边继承机遇论，一边是提倡与美国、澳大利亚、印度构筑民主价值观共有的自由亚太联盟。2007年安倍第一次政权的时候，任外相的麻生太郎声称安倍构想为自由与繁荣护线。2012年安倍第二次执政的时候，发表英文亚洲的民主主义安全钻石论文，正式提出了日美澳印是构筑安全钻石网的构想，并且积极推进对南韩、东盟影响力、改善日台关系等亚太外交，被日本内外视为是构筑中国包围网。但是对废止中国特惠关税待遇，日本经济界有批评说，日本进口中国的很多产品其实是日企生产的原材料，提高关税最终是受打击的是日企，所以日本政府曾经犹豫，但是终于是顶不住政治压力。日本经济新闻编辑委员川山宏亦都认为，即使是不提高进口的中国产品关税，中国在国际市场竞争力亦都已经是低下。他以组装苹果产品的台湾企业鸿海可能将中国工厂转移到美国为例。他表示21世纪初中国作为世界大工厂，出口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30%，在2008年雷曼破产令依赖出口的中国经济不得不急忙转弯。 不得不急忙转换内需为主结构，大搞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是房地产。现时牵引住中国经济的不是出口，而是房地产。今年中国出口贸易有可能是占国民生产总值不到两成。他还指出，中国人民币升值和内需扩大令生产成本大幅上升，本身正在是加速走出海外生产投资，从世界大工厂变为是世界投资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柯南在东京发来的报道。
今年是前苏联解体25周年，25年后的今日，外界仍然对这次历史性事件有不同的解读。对于西方国家来说，当时的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是苏联和平解体的英雄，但是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这个西方国家眼中的改革派却是葬送苏共的罪人。在苏联解体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的前俄罗斯联邦第一副总理勃布里斯认为，这种认为戈尔巴乔夫能够力挽狂澜阻止苏联解体的看法，不是对历史的正确解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1991年12月8日，当时担任俄罗斯联邦第一副总理的勃布里斯·与叶利钦、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乌克兰总理福金、白俄罗斯苏维埃主席舒什克维奇以及白俄罗斯总理克比奇共同签署了别洛韦日协定，标志着1917年建立的苏联正式解体以及美苏冷战的结束。勃布里斯认为这份协定的签署在全球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个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和平解体。但是在中国，苏共与苏联的倒台被认为是一宗悲剧，亦是对中共敲起的警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总结苏共垮台的教训时表示，中国无论在体制制度上还是所走的道路，和今日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境遇，都与前苏联有着相似或者是相近乃至相同的地方。在他看来，搞得好就可以走出一片艳阳天，搞得不好，苏共的昨日就是中共的明日。在分析苏联老大哥为什么在一夜之间解体时，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共领导人认为，真正导致苏联解体的内部因素是共产党人对马列信仰的沦丧。与西方的看法相反的是，他们认为身为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不单止不是英雄，而是允许苏共倒台与苏联解体的历史罪人。习近平曾经感慨，几千万苏共党员中竟无一人是男儿。在1991至92年期间担任俄罗斯联邦第一副总理并见证苏联解体这个历史时刻的勃布里斯，如何看待中国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呢？勃布里斯日前在华盛顿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时讲到了他的看法。勃布里斯说，这种立场不是解读苏联解体的正确途径，戈尔巴乔夫的确对苏联解体的方式负有责任，但是不能够因为当时发生的事情而怪责戈尔巴乔夫，因为如果怪责他的话，就是认为他有机会和能力控制局面，或者能够改变事情的进展。责怪他表明你不理解苏联当时所处的地位以及事情的进展。戈尔巴乔夫当时既没有机会亦没有能力影响或者是阻止苏联的解体。签署别洛韦日协定的勃布里斯与乌克兰总统拉赫夫丘克以及白俄罗斯总统舒什克维奇日前在华盛顿大西洋委员会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表示，对话民主以及对国际惯例的尊重，这些古典自由主义的信条在今日的重要性与25年前是一样的。在苏联解体25年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因为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而受到西方国家的制裁，但是同时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日益密切，中俄的日益接近在美国引发一点担忧。在被问到如何看待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之间的密切关系时，勃布里斯似乎暗示中俄领导人之间的友好关系并不会上升到战略层面。勃布里斯说，发展这种友好的关系是很好，但是这种高层友好关系并不能够转化成战略决定，他们不会干预或者是影响政治决定或者任何其他严肃的决定。在国际政治中有朋友总是好事，但是必须记住友好关系不影响政策。 1945年出生的勃布里斯与叶利钦关系密切，曾经担任过他的幕僚长。在俄罗斯成为民主国家后，勃布里斯作为俄罗斯国务秘书进行了很多社会与经济改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川普称总统大选在加州和其他州存在着舞弊。法国前总理菲永赢得到总统大选保守派初选。南非将开始临床实验 HIV 疫苗。下面请一节由刘宝君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日表示，这次大选存在选举舞弊。川普在推特上说，如果减去非法投下的数百万张选票，他的全国大众票数亦能够击败前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随后川普又对11月8号大选中他输给希拉里·克林顿的三个州的选举结果提出疑问。川普说，维吉尼亚、新罕普十二和加州有严重的选举舞弊，为什么媒体没有报道？这是严重的偏见。加州州务卿艾里克斯·帕蒂拉回应说，川普的讲法没有根据，缺乏建设性意义。川普还批评绿党候选人斯坦恩与克林顿竞选班子推动在威斯康辛等州重新点票的努力，任何州的重新点票必须在12月13号前完成。法国前总理菲永赢得总统大选的保守派初选，击败较为温和、主张警惕民粹主义上升的对手。在法国共和党首次举行的美国式初选中，62岁的菲永赢得 68% 的选票，战胜同样担任过总理71岁的阿兰·朱佩。朱佩承认失败，并祝贺菲永赢得胜利。他呼吁民众在经历异常激烈的竞选后，现在要团结一致，保持冷静。朱佩在竞选中曾经批评菲永故意讨好那些反移民、反伊斯兰的极右翼。菲永的胜利意味着他能够进入四月份的选战。根据民意调查，他将同极右派领导人勒庞对决。现任总统社会党人弗朗索瓦·奥朗德将会宣布他是否寻求连任。奥朗德支持度非常低，这个削弱了法国左翼的势力。继川普当选美国总统、英国投票脱欧之后，这一次法国总统大选被看作是对主流政党的一次重大考验。川普和英国脱欧派都利用社会上反精英、反建制派的情绪。一种新的预防 HIV 的疫苗将在南非开始投入临床实验。这种疫苗有可能安全的预防造成艾滋病的 HIV 病毒感染。根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声明， HVTN702 是至今在南非进行的最大规模、最先进的 HIV 疫苗临床试验。南非有大约700万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说，这项新的实验是根据美国军方艾滋病毒研究项目和泰国卫生部2009年在泰国进行的一项研究而制定。这次研究首次发现艾滋病疫苗的可能性。在南非每日有大约1000多人感染艾滋病病毒。这次临床试验的结果预计将于2020年公布。南韩教育部星期一公布了政府批准的历史教科书修订版草稿，而同时南韩当局力图打消批评者有关朴槿惠政府试图通过修改历史教科书美化南韩前军人独裁政权的担心。新版历史教科书安排在2017年投入使用。南韩教育部长李俊石举行记者会说，新的历史教科书明确说明南韩是朝鲜半岛唯一的合法政府。南韩教育部长李俊石说，目前的教科书使用的讲法是大韩民国政府的建立，修改为大韩民国的成立，原先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修改为北韩政府的建立。此外，北韩的核开发、军事挑衅和严重践踏人权的问题亦在新教科书中明确指出。另外还有北韩人的生活和自由受到祖孙相传的集团体制的压制问题。 自从南韩政府提出修改历史教科书，以正确反映南韩历史的要求以来，南韩国内对当局修改教科书的动机提出了很多质疑和批评。质疑者和批评者担心，南韩总统朴槿惠当局会利用修改教科书的机会，美化南韩军人独裁政治的历史，尤其是美化朴槿惠的父亲，南韩军人独裁者朴正熙。在星期一举行的有关修改历史教科书的记者会上，南韩教育部长李俊石对有关质疑和批评做出回应。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川普过渡团队就国务卿的人选出现内部分歧。川普过渡团队内部的对立团体在究竟是请罗姆尼定是朱利安尼出任国务卿的问题上出现了分裂。罗姆尼是2012年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他被视为温和派共和党人。这次大选他一直拒绝支持川普。而朱利安尼是前纽约市市长，竞选期间是川普的主要支持者之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伟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的顾问海利安尼康伟11月24号星期四在推特上发帖，表达了反对罗姆尼派系的情绪。康伟说他受到了洪水般的质疑，公众纷纷对罗姆尼的忠诚度表示关注。曾任马萨诸塞州州长的罗姆尼在总统竞选期间曾抨击川普是假货。反对朱利安尼出任国务卿的人则说，朱利安尼和外国利益有大量的商业关系，参议院就这一项任命进行审批听证时可能会添乱。他们还对72岁的朱利安尼是否有体能频繁出国访问表示怀疑。当选总统川普以改变自己的想法著称，他对罗姆尼以及朱利安尼两个人都表示了赞扬。他显然对助理说过，罗姆尼看起来似国务卿。同时川普据说在他最近与助手的讨论中夸赞了朱利安尼。其他有可能出任国务卿的人选包括退役陆军上将和前中央情报局局长戴维·彼得雷乌斯，和田纳西州国会参议员鲍勃·考克。最近有报道说，退役海军陆战队上将约翰·海利亦都是被考虑的人选。11月25号星期五，川普任命卡瑟琳·托利亚·麦克法兰出任副国家安全顾问，并任命唐纳德·麦佳恩出任总统和白宫的法律顾问。麦克法兰在前共和党政府中担任过国安职务，他现在是福克斯新闻台的分析人士。麦佳恩是竞选资金方面的知名律师，是川普竞选阵营的律师。预计在星期一之前，川普不会再宣布新的任命。川普11月24号和家人在他的佛罗里达州度假村度过了感恩节。他通过推特说，他正在努力兑现创造和保留就业机会的竞选诺言。这位房地产亿万富翁说，他正在努力争取开利冷气公司留在美国，正在取得进展，很快会知道。这一家冷气制造商在推特上回应说，公司与即将就任的行政当局进行了讨论，但此刻未有什么可以宣布。开利公司今年较早时候宣布，将中西部的印第安纳州的1400个工作岗位在三年之内移往墨西哥。美国之音记者韦恩利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没多久之前宣布，上任的第一日将会宣布撤出跨太平洋伙伴贸易关系协定 TPP。 另外川普的美国优先原则亦都令到外界担心美国会从此走上贸易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的道路。究竟他到底为什么要反对这个协议呢？究竟这个协议是一个怎样的协议？到底对美国的就业和经济会有多大的影响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报道。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在2016年的大选中胜出后，华盛顿支持贸易的精英举行了多次研讨会，想了解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川普获得胜利。 吉尔·艾尔普是美国一家竞选团体的负责人，他曾经帮助多位总统参选人管理竞选事务。他来自美国中西部的密西根州，密西根以汽车产业为支柱，有大量的汽车工人居住在这里。在2016年的大选中，密西根州24年来首次倒戈，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川普。艾尔普在大选之后的华盛顿一个有关贸易和跨太平洋伙伴贸易协议 TPP 未来研讨会上讲到川普的胜利和他的支持者。他说他觉得这个跟怨气有关，跟川普在他们之中引起的共鸣有关。他们没有期待能够好像自己的祖父辈一样获得一种坚实的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他们担心自己的养老金，担心汽车业的未来，担心他们手里面的美元不能够好像过去这样买这么多的东西。密西根仅仅是美国中西部铁锈地带因贸易全球化而受到影响的一个代表。华盛顿的政治精英在不少的场合已经表示，铁锈地带失业的工人反对自由贸易有合理的理由。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戴维奥托主要研究中国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他在一篇为 TPP 辩护的文章之中亦曾经承认，他说自从2000年以来，美国失去500万个制造业工作，在生产服装、鞋类、家具、家用电器、玩具和体育用品的地区，你会看到工厂关闭、工人失业，而上述行业都是中国取得了爆炸式增长的领域。当选总统川普在竞选中就批评2012年签订的美韩自贸协定一项就导致美国流失近10万份就业机会。虽然美国经济学家指出，美国的就业机会的流失并不完全是贸易造成，譬如科技的发展、自动化亦使那些没有大学学历的人失去就业的机会，但是自由贸易和追求更高层货物和服务贸易自由化的 TPP 还是成为大选的焦点。抨击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川普最终胜出，放弃 TPP 显然是川普兑现对选民的承诺。 TPP 是12个环太平洋国家历时7年达成的一个协定，2016年2月正式签约，但是需要各国立法机构的批准。这12个国家是美国、日本、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文莱、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墨西哥、智利和秘鲁。 TPP 在货物贸易方面追求零关税，高于世界贸易组织的标准和要求。 TPP 的最大亮点是服务贸易， TPP 对知识产权、劳动、环境等制定一些保护性原则，这些规则被奥巴马政府称为是世界贸易的黄金标准。另外 TPP 还涉及到世界贸易组织未提及到的或者是标准较低的新规则，这一类规则包括跨境服务、跨境电子商务以及针对政府的行为，因为有企业、政府采购、透明和反腐败。美国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亚太经济学家史剑道曾经对 TPP 的条款逐一进行评分，他说由于 TPP 条款本身存在严重问题，单纯从经济角度来讲， TPP 对促进美国的经济作用不大。他比 TPP 条款中的保护知识产权条款和促进美国农产品出口的条款打了 B 加的成绩，但是他认为即使在美国农产品贸易方面，这个好处亦是有限。他在一份研究文章中分析地说，因为即使是没有 TPP， 美国已经和 TPP 成员中的澳大利亚、加拿大、智利、墨西哥和新加坡有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TPP 的条款与双边自贸协定条款基本一致，而这些条款都有一定限额的限制，唯一不同的是 TPP 帮助打开了几乎封闭的日本市场。麻省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奥托亦表示，由于美国和上述几国的双边自贸协定的存在，再加上世界贸易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将成员国之间的关税降低到2%左右，因此对美国的制造业来讲，他们面临来自进口产品的挑战不会因为 TPP 增加更多。不过奥特并不是支持放弃 TPP， 他的论点是放弃 TPP 不会改变美国制造商面临的竞争。他特别提到放弃 TPP 并不会改善美国的就业机会，相反还可能放弃对美国有利的条款。不过据报道，川普是打算采取一些税收优惠政策，被生产 iPhone 的苹果等一些大公司将生产留在美国。 虽然有学者认为，由于 TPP 成员国中大部分国家的工人比美国工人贫困，因此他们的产品是劳动密集型，因此 TPP 的批准只会令美国的中产阶级情况更加困难，但是美国大西洋学会的学者阿拉娜撒妙尔斯撰文指出， TPP 中有关劳动和环境的规定本来可以使美国的工人更具竞争力。他在文章中这样写， TPP 本来为其他国家制定更加严格的劳动和环境法，这样可以使其他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从而使美国的工人更具竞争力。总而言之，川普撤销 TPP 本来是试图保护美国工人，但是减少美国公司在本国创造就业机会的动力。虽然 TPP 的劳动和环境标准是强制性，但是亦有批评人士担心这些条款无法得到真正的履行，因此对美国工人的利好影响还是不大。几乎所有的人，无论是 TPP 的反对者还是 TPP 的支持者，都承认 TPP 通过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的是美国公司，特别是大公司的利益。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史剑道认为， TPP 中保护知识产权的条款应该有利于美国。他在文章中这样写，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而对美国经济来讲，创新不单止体现在高科技和大公司之中，甚至体现在基本的制造业进程中，在组织设计中，以及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工人个体中。创新体现在美国经济的各方面。支持 TPP 的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奥德说，美国在科技方面有巨大的领先地位，奥巴马政府在 TPP 的条款中成功纳入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对美国的贸易来讲是一个重大的促进。亦正因为这个条款以及相关的金融服务条款，很多人认为 TPP 最大受益人群将是以西海岸硅谷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和华尔街的金融家。不过对支持 TPP 的美国人来讲，他们在 TPP 问题上的共识更加是来自 TPP 的战略意义。奥巴马政府就毫不讳言，美国参与 TPP 是以为21世纪的贸易制定规则，并防止中国成为新的规则制定者。美国美利坚大学教授迈尔斯·卡勒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 TPP 对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来说是美国的承诺和保障的一种象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年关将至，中国一些城市为达到每年的空气质量指标采取重权措施，但这样做引发了一些企业的反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和甘肃省省会兰州都是中国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这两个城市下令数百家工厂停工到年底，而且从上星期较早时候开始，这两个城市的私家车亦被要求单双号限行。在中国冬季来临，空气质量快速恶化之际，据悉好似首都北京等城市亦考虑实施车辆限行措施。虽然公众对所谓的蓝天政策表示欢迎，但是这种临急抱佛脚的做法引起一些企业的不满。在石家庄被要求停产停工的七个行业中，制药业似乎受到的打击最大。制药业一直是石家庄的经济支柱。上市公司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临时公告称，由于收到要求未来45日停产的政府文件，公司利润预计将损失5000万元左右。另外一家上市的制药企业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亦发表公告说，如果公司下属两家子公司停产一个月，将使公司营收减少7500万元。另外一些人说，这种重权措施或者导致企业破产。当地媒体报道说，公司担心在财务上无法达到石家庄市为减少空气污染和污水排放而收紧的规章，这个或者会导致全市数十万蓝领工人的大规模下岗。石家庄是中国最大的抗生素制造基地。研究制药业的中研普华研究员张瑞斗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表示，毫无疑问，这个会将企业推向破产边缘，被他们造成压力，使他们如果不是升级到价值链上游，就要面临破产风险。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那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Larry 准备参加马拉松比赛，咁李华就帮佢进行赛前训练。今日佢哋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佢哋分别咧就系 on the dot 以及 get a taste of one's own medicine。
Larry 加油啊，剩低500米咋，冲刺冲刺，好。
How did I do？
成绩唔错，但系仲未进入15分钟、啊。
Let me see that watch. Hey, this isn't above 15 minutes. This is 15 minutes on the dot.
Dot? 点点？这个秒表是新的，上面什么都没有。
No, no, the watch is fine. I'm talking about the time. Look, it says 15 minutes. Exactly 15 minutes. 15 minutes on the dot.
Oh, on the dot 就是刚刚好的意思。你只是说你头先的成绩刚刚好15分钟。但是 Larry， 我意思是你还未有冲破15分钟这个关、啊。这样你下个月参加比赛的时候名次会是很曳的。
I know, I wait a minute. Next month, I thought I had way more time to prepare than that.
蛤、啊、你不记得了，离开比赛还有整整一个月。30 days on the dot.
Well, at least I'm making progress. 15 minutes is my best time so far. I think I'm done running for today.It's 5 p.m. on the dot.
好啦，今日就练到呢度。天气真系够晒热啊！今日系 35 degrees on the dot， 35度啊。
Well, when you're running, it feels more like 40 degrees on the dot.
不过翻屋企之前，你就要做30下仰卧起坐。
You sure are a strict coach. How do you know so much about training?
我高中嗰阵系田径队嘅，教练好严，我都系跟佢学嘅，严师出高徒啊嘛。
Oh really? You know, Li Hua, there's a couple's race as well on race day. I think you and I should be a team.
双人跑我都要参加，唔得唔得，我成10年冇跑过步啦。10 years on the dot.
Hey, you've been making me run all over this track for the past week. I think it's only fair that you got a taste of your own medicine.
What? Taste of my own medicine? 我的药的味道?
Actually, you've been working me so hard, but now it's time for you to go through the same ordeal that you had put me through. In other words, you're going to get a taste of your own medicine.
Oh, 我明白了。Get a taste of my own medicine 就是自食苦果。你即是说这几天我逼你练得这么辛苦，现在你都要我试下同样的滋味。
Right. Let's start early tomorrow. Be here at 7 a.m. on the dot. I can't wait to give you a taste of your own medicine. Come on, Li Hua. Just 500 more meters. Pick up your speed and you're done.
时间点啊?
18 minutes.
哈?咁慢啊? 18 minutes on the dot?刚刚好18分钟。
No, not on the dot. More like 18 minutes and 16 seconds.
哎呀，我累死了，不练了，不练了。
Now you know how it feels to taste some of your own medicine.
哎呀，我现在知道你好辛苦了，我真的不应该对你这么严啊。
Good. Well, I guess I can tell you now, there's no couples race.
啊？根本没双人跑？
Yeah, you were pushing me so hard, I just wanted you to get a taste of your own medicine.
为了叫我自食苦果，你就用这一招来骗我？哎呀，糟了，头先走得咁快，你妈妈送给我那条颈链不知几时跌了、啊。
My mother's necklace? That's been in my family for 100 years on the dot. Why did you wear that on a run?
哈哈，你急了，颈链在我的包里面。怎么啊？ You just got a taste of your own medicine. 你都知道被人骗的滋味不好受。
Indeed.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on the dot， 表示正好、正确地咁解；而另一个咧就系 get a taste of one's own medicine， 意思就系指自食苦果。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9点钟和10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 voa.com。 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现在全球出现了暴力对待记者的危险趋势。的确，美国国务院的人权、民主和劳工事务局发言人马里奥·克里弗说，越来越多的记者正成为暴力极端分子以及跨国犯罪组织的攻击目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活动的伊斯兰国、利比亚的激进武装分子、索马里的青年党以及尼日利亚的博科圣地等极端组织，已经对威胁要揭露犯罪和腐败真相的记者进行残酷攻击。保护记者委员会估计，有多达 40% 攻击记者的罪行是这些组织和他们的支持者犯下的。遇害的记者之一是萨米·乔达特·拉巴。拉巴2015年10月在叙利亚被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绑架，遭受酷刑，后来被杀害。该组织还将杀害他的录像放在网上，在全世界公之于众。拉巴是叙利亚人权观察瞭望台的记者，他的工作是记录叙利亚政权和伊斯兰国的暴行。2016年6月，索马里摩加迪沙国家电视和广播电台女记者萨加尔·拉德·奥斯曼在索马里遭到攻击并被开枪打死。他在该媒体的工作是为了让索马里人发声，要求结束那里的暴力。如同奥巴马总统所说，当公众能够运用个人良知，新闻自由被允许发挥作用时，世界就会变得更为美好，更加稳定。为了达成这样的愿景，美国向维护言论自由行动倡议计划追加重大投资。这个计划经由区域中心向记者提供数字科技和人身安全的培训，来帮助他们在工作时避免成为攻击目标。此外，美国国务院每年发起新闻自由运动，突出介绍在世界各地被关押记者的事迹，并呼吁那些政府释放他们。美国将继续致力于跟随对媒体从业人员发动攻击却有罪不罚的问题。这个不单止是因为保障记者及其家属的正当权益是正确，更是因为这个对达成媒体自由报道真相的目标至关重要。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伏，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到此结束。喺听日星期二嘅节目里边，我哋都会有时事经纬环节噶。咁而家你哋可以打电话过嚟，请拨400120551，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